亲爱的家人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。特别感谢神给恩典，让我们一起学习悔改与信心的课程。我做一下祷告，我们开始。神啊，特别感谢你一直抓住了我们，你一直在引导着我们。我们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的里面，我们一直被自己的观点，被自己的看法，被自己的标准，被自己的世界捆绑着。我们这样生活的时候，内心的世界也很压抑，内心的世界也很愁苦。真的神爱我们的缘故，神呢让我们得救，神得救之后，那么又引导着我们的生活，神又借着这样的悔改与信心的课程，把我们从自己的世界里面引领出来。像这样的神，我们特别的感谢。神，你继续引导着我们，借着这样的课程让我们转向神。神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平安，给我们预备好了盼望，给我们预备好了道路。在神的世界的里面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我们跟造就可以，我们听造听造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。听到听到的时候，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，那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影响了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化，我们人生也会从黑暗中走出黑暗，走向光明，我们的家庭也会改变的。神啊，谢谢你，以下的时间交在您的手中，您亲自托住。以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今天我们学习的第一讲，需要悔改的是我。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8章23节到35节，我读一下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、儿女，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：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仆人出来，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，便揪着他，掐住他的喉咙说：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：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他不肯，进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他来了，对他说：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好的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这里所讲述的是一个仆人欠了1000万银子。1000万银子有多少呢？我们就说是1000万两吧，这样的去换算一下。暂且说它是1000万两银子。那么1000万两银子如果折合成人民币，现在的这个银子的价钱就当10元一克，那么1000万银子也就是相当于50亿人民币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仆人呐，欠了将近50亿人民币的债呀。他为什么欠这么多债呢？可能他做生意吧，要花个人消费，就个人生活来说是不可能花得完的。 有可能他去做生意一直失败呀，失败之后再去投资再借之后还是不行。假如说失败一次亏损1亿，那么他欠50亿人民币，那得失败多少次呀？失败50次。假如说失败一次亏损5000万，那他也得失败100次呀。他一直失败了，那么一直失败了，在他心里面应该发现我有问题呀，得发现自己不行，自己有问题。一直失败，应该通过这样的失败，50次、100次的失败，应该发现自己有问题，自己得改变。但是他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哈，他没有认为自己有问题，他认为的都是别人有问题。别人可能欺骗了他等等，那么他找的都是外在的原因，他没有找内在自己有问题。我们有一个弟兄，这位弟兄呢38岁，他不断的换工作呀，最长的工作不会超过3个月，工作干一段时间后，他就认为老板不好，老板太小气了，有时因着赶时间送货加了一会儿班，但是老板呢不给加班费，那么老板不给加班费呢，他就不干了，他就辞职了，又找工作，干着干着就认为工作时间太长了，自己的身体吃不消，身体难受，又辞职了，又重新找工作，又找到了一个能学习到技术的工作，还是有一技之长好呀，学着东西，学着技术倒是好的出路。学着学着的时候呢，他就认为这师傅教的不仔细，他学不会，师傅呢没有全部教，学习期间工资又很少，又不想干了，又辞职了。我们的这位弟兄呢，在他的心里面一直是这样想的，别人的问题，老板不好，老板太小气了，又认为工作时间太长了，甚至说师傅教的不仔细，师傅呢不愿意真心的教，教会徒弟饿死师傅，又嫌学习期间呢工资太少了。那么在这个弟兄的心里面，这个弟兄从来都没有发现，他发现不了自己有问题，自己不能吃苦，自己的心眼很小，自己光想得不想付出呀，自己很懒惰，自己没有这个意志力。在这个弟兄的心里面，他一直想让别人悔改，让别人改变，让老板改变，让师傅改变。这位弟兄从来都没有发现需要悔改的是自己，因为他没有发现自己的问题。那么比方说我的身体疼痛，大家很多的时候身体有疼痛的这样的感受，实际身体的疼痛特别好，这个痛感是特别好的。人们认为痛感不好，实际这个想法是错误的。痛感觉呀，痛的感觉是告诉这个主人，告诉这个身体的主人，哦，身体有病变了，身体需要治疗，它在提示这个身体的主人。那么我的身体疼痛了，这原因是什么呢？哦，原因是我的身体有病啊，我的身体发生了病变，所以说呢，这个疼痛的感觉在起作用呀，它的提示我，主人呐，你的身体现在有病了，你赶紧去医院进行检查，进行治疗，就是这样的。而不是 别人的身体有问题，我的身体疼痛，他是在提醒我的身体有问题，而不是说别人的身体有病变，别人得去医院，别人得治病，别人得治疗，不可能是这样的，这很荒唐的。那同样的法则，我的生活过得很累，我的生活过得很闹心，它说明了什么呢？它说明了我的心出了问题，也就是说我有问题了。比方说夫妻关系不好，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别人的问题，认为是丈夫的问题，或者是妻子的问题，总想改变别人，总想让别人悔改，让对方悔改，让对方得到改变。实际这是错觉，实际需要悔改的是我，但是我们总是认为别人需要悔改，孩子需要悔改，孩子需要改变，公公婆婆丈夫妻子得改变，实际这是被骗了哈。在生活之中，神也这样的引导了我，也指教了我。下面我向大家讲述一下我生活之中的见证。我有两个孩子，老家是河南的，两个都是女儿，老大呢今年是11岁了，老二今年是5周岁。我的两个孩子和我父母的关系很淡薄，因为两个孩子一直是跟着我在一起，我传道走到哪里就给他带到哪里，我调动到什么地方，那我的孩子也跟着我一起过来，所以说我的孩子都是跟我在一起生活的，和我爸爸妈妈几乎没有怎么在一起相处过，所以说我的两个孩子和我父母的关系啊很淡薄。我的爸爸也是慢慢的也上了岁数，父母的年龄也是慢慢的大了，老人呢开始想念自己的儿女，就是这样的。他呢总是通过微信给我的妻子来视频，通过微信和我妻子来视频，就想看一看我家孩子，看一看我家两个姑娘，想和我家两个姑娘聊聊天，再顺便也看一看我们的情况，也和想和我们交流交流。但是呢我的两个孩子看见了爷爷奶奶，不爱给他们打招呼，对爷爷奶奶是爱理不理，没有那种像一般的家庭的里面这孙女孙子特别亲爷爷奶奶，换句话就是隔辈亲吧。但是在我的孩子身上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感受，没有这样的一个没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出来吧。我的孩子几乎不怎么搭理我的父母，我强行干预之下叫着我两个孩子，你们赶紧过来给爷爷奶奶打招呼，给爷爷奶奶两个聊聊天，爷爷奶奶想你了。他们刚开始还装着听不着，也不怎么回头看我，这时我的嗓门就更大了，我大嗓门的指责着他们，你们赶紧给我过来给爷爷奶奶打招呼，因为他们看爸爸生气了，看在爸爸生气的这样的份子上，过来给爷爷奶奶打了招呼，说爷爷好奶奶好，之后呢也不想和爷爷说别的话了。爷爷奶奶问他，你们现在过得怎么样，你们现在在干什么的呢，爷爷奶奶想你了，但是他不怎么聊，最后就跑了，去做自己的事情，去玩自己的了。我爸爸妈妈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现在我也可以感受到爸爸妈妈的心，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很闹心呐，心里面很不是个滋味儿。自己的孙女儿向着自己 也不说话，也没有什么话可说的。之后呢，我的爸爸呢就看着我，看看我，我也是看看我爸爸，感到很尴尬，真的很尴尬。每次打电话几乎都是这样的，每次来视频的时候几乎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一个状态，我也是很尴尬。之后呢，我爸爸就问了，看看我，就问我，你现在过得怎么样？我说现在还可以。我就问了我爸爸妈妈，你们身体还好吗？我爸爸说身体还好，妈妈说也是，还行。我就问你们吃饭没吃饭？哎，他们说都吃饭了。那边天气怎么样？哎，那边天气，我爸爸说怎么怎么样。那之后我就没话说了，我也是没话说了。我爸爸看到我，我看到他，很尴尬的哈，真的很尴尬的。最后的时候，我爸爸看到我这个样子的时候，也没什么话说，那就挂了吧。就这样很尴尬的，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在我的心里面呢，我就觉得，这是我爸爸妈妈的问题，这是我孩子的问题，甚至我认为这是我妻子的问题。为什么说是我爸爸妈妈的问题呢？他的孙女不和他亲近，因为你没有照顾呀。别的奶奶和爷爷，他们都是照顾自己的孙女呀，孙子。你呢，没有照顾过，你和他相处的时间几乎没有，所以说他跟你们不亲呐。所以说，这是你们的问题，我又赖我的孩子。孩子太不懂礼貌了，孩子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爷爷奶奶呢？爷爷奶奶也对你帮助了很多，有的时候上学的学费爷爷奶奶也是给预备，爷爷奶奶逢年过节的时候，孩子过生日的时候也常常给买东西，给寄，给红包。孩子真不懂礼貌，这孩子真的太不像话了，甚至我也赖我妻子。这妻子，你怎么教育的孩子呀？真的在我的心里面就这样的一个心，之前我从来都没有发现过是我得悔改，我的心里面就是想让他们悔改，他们有问题。我从来都没想过是我的问题。我特别感谢的是，我们在教会的里面生活，神的每天就引导着我们的心。信仰生活是每天都得悔改，生命的悔改一次就可以从罪人变成义人的生命，获得了义人的生命，一次就可以了。但是生活的悔改，得救之后，称义之后，用了义人的生命之后，生活上的悔改是每天都得悔改。我们常常偏心极路，常常走到了自己的世界的里面去，我也是一样的。但是我特别感谢，真的在教会的里面不断的通过听话语，有一天听到了这样的悔改的话语，不是对方有问题，是我有问题，不是对方得悔改，是我得悔改。不是对方有问题，是我有问题。仔细去思考的时候，确实是让我想到了我的问题。我的心里面对待我爸爸妈妈就是比较淡薄的，我常常借助的忙，实际真的不是忙的，心忙。心忙嘛，忙字是一个这个竖心旁加个王，就是心死了，这就是忙。我也知道这样的以忙为借口，实际一点都不忙。我不怎么主动给我爸爸妈妈联系，我给我爸爸妈妈很疏远，有的时候一个月不联系也可以，有的时候两个月呀也不联系也可以的。那我心里面，神让我看到了，那你的孩子他要想和他的爷爷奶奶常常联系，那不得有一个桥梁呀。 那没有桥梁，他怎么联系呢？你的孩子跟你在一起居住，那么要想和爷爷奶奶常常见面，首先你不得和你的爸爸妈妈常常联系呀？你和你的爸爸妈妈常常联系，你和你的爸爸妈妈常常交流心，那么孩子指定通过这个桥梁，也能够感触到爷爷奶奶的心，和爷爷奶奶也会从生到熟，从陌生到变得很熟悉起来的。我和我的父母生疏，导致了我的孩子和我的父母生疏。我和我的爸爸妈妈不怎么联系，而是我有问题呀。我的心里面以前从来都没有看见过这个，不是说是别人得悔改，是我得悔改。所以说呢，神让我看到我的问题之后，我也是给我爸爸给我妈妈打了电话。爸爸妈妈呀，真的你的孙女和你的关系比较淡薄，不怎么搭理你们，实际是赖我呀，爸爸。我和你们常常疏远，我不怎么跟你们联系。爸爸，我得改变心，我不能再带着我的心生活了。我带着我的心生活，真的是你们也受到了伤害，是孩子和你们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了阻隔。真的，我是一个加害者了。所以说我得常常和你们联系，这一点我妻子做得真好。我妻子呢也是常常主动和我的爸爸妈妈打开微信视频，也是和我的爸爸妈妈聊天。我也是慢慢的时候我也这样做了，给我爸爸除了问你现在身体还好吗，天气怎么样，吃没吃饭，从这简单的语言之中也聊一聊，哎，你们那边教会老师讲的什么话语呀？你们教会的牧师现在在讲什么话语的呀？我爸爸就给我讲，哦，他们教会的牧师现在讲什么什么话语，开始做他听话语心里面的见证。我妈妈也开始说，哦，我也开始说，我这边我讲了讲什么话语。哎，我们两个聊聊聊的时候，真的越聊越投机，越聊越有话题聊了。那么我的孩子也看，哎，爸爸妈妈总跟爷爷奶奶聊天，哎，那么我的孩子向着我的爸爸妈妈，向着他的爷爷奶奶也开始熟悉起来了呀。之后我又给我爸爸妈妈邀请过来了，过春节的时候，爸爸妈妈过春节你们都来我这里过吧，来我这里，来我这里的情况下又可以啊，这样的和我家的孩子见面多好呀。我爸爸妈妈过春节，去年过春节的时候过去了，去到了我那边，去到了我那边的时候，真的和我的孩子待了两个礼拜多吧，两三个礼拜，带着我的孩子一起去超市，一起出去。最后一个星期呢，我和我妻子要出去聚会，所以说呢，我的孩子呢，两个孩子直接就交给了我的爸爸妈妈，我的爸爸妈妈在我的家里，他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和孩子一起交流，一起去超市，一起说话，一起聊天，一起玩。哎，孩子和爸爸妈妈的感情一下子就加深了很多很多。到我的爸爸妈妈要回去的时候，我们带着孩子送他们到火车上的时候，我的小女儿甚至流泪了。我不想让爷爷奶奶走，我能想爷爷奶奶，我爱爷爷奶奶。哎呀，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我心里面特别的感动，我也特别的感到自己以前都是认为别人有问题啊，是我的问题啊。这一幕差一点让我给扼杀了。这一幕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出现呢？就是被我扼杀掉的啊，我有问题啊。真的，我心里面特别的感动。到现在为止的时候，我的孩子离我爸爸越来越近了，离我的父母越来越近了，知道哦，他的爷爷奶奶是爱他的，爷爷奶奶一直提起着他，想着他，他们也开始总想去爷爷奶奶家。我想去爷爷奶奶家，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爷爷奶奶家？ 现在我们调动的地方离他爷爷奶奶家也越来越近了，啊，我特别高兴，心里面特别的幸福。就是这样的，在我们的生活之中，我们仔细去查看的时候，神呢又告诉我们的，我们生活的里面这样的累呀、闹心呐、很矛盾呐，就说明我的心出了问题，说明我有问题。但是我们看不到，我们总认为别人的问题，别人得改变，别人得悔改，